中就有依靠，生命就有方向。主，我们特别感谢你自己来到世界上，成为我们的最重要的指标，使我们能够对齐你。我们再次来依靠圣灵，求你帮助我们，照明我们心中眼睛，使我们今天早上读经的时候，你就在我们旁边引导我们，使听得讲的同谋益处。靠耶稣名祷告，阿们。好，我们来到启示录第二章了哈。好，你看到第二章跟第三章其实是连接在一起的，因为他介绍了七间教会，每间教会呢都是耶稣写信给他。你发现到每间教会都有它的特色，有它的长处，有它的短处，等于说有它的刚强的一面，有它软弱的一面，有它侍奉的一面，有它被忽略的一面。所以你看到吗？这第二章、第三章七间教会都有不完美的地方。所以一样，两千年来到现在，教会没有一间是完美的。很清楚，教导我们教会不可能是完美的，但是这个是上帝给教会的机会，也不要停留在不完美当中，还要看见上帝爱教会，能够让教会能够同心合一来兴旺主的福音，而且能够像金灯台一样继续来为主发光。好，你从第二章开始到了第三章，七间教会有什么样的特色在当中，你焦点注意看一下。其实耶稣写这封信不是要来这个贬低他们，或是让他觉得被定罪难过的感觉，而是一个焦点，就盼望他们每一间都成为得胜者，每一间教会都要成为得胜者。所以你看到后面都大概同样的，圣灵像众教会所说的，凡有耳的就应当听，然后呢，得胜的就怎么样的祝福就下来了。因为神要教会得胜，神要教会不断不断的往前，不断不断的得胜。好，那为什么会得胜呢？大概第一个就是要认清谁是仇敌啊。我们常常会搞不清楚仇敌是谁，他常常躲在后面的。你看亚当夏娃他们失去了伊甸园的这样的权柄，就是太小看仇敌，然后呢焦点错误。那圣经说他造了万物之后，你看到吗？一切活物最狡猾的就是蛇啊，那个是仇敌撒旦在当中，他在黑暗的当中做操纵的工作。今天一样，教会的焦点记得恶者才是真正是我们的敌人，其他凡有血气都不是，人就是人，不是我们的什么敌人，包括我们的妻子、孩子和包括我们的弟兄姐妹都不是我们的敌人，唯有魔鬼撒旦才是我们敌人。好，我们看到来，那这边从第二章、第三章，每间教会都有这样的一个书信在当中，特别有三个方面呢，每一间教会都有。第一个是称赞，称赞；第二个呢，责备；第三个呢，劝勉。这三个都有看见的。那有些教会只有称赞，没有这个责备了，但是七间里面就两间了，其他都有称赞、责备跟劝勉。大概你看到教会呢都有很多地方不完全，要调整的地方，代表什么呢？属灵的情况如何，属灵的光景跟属灵的健康指数如何，每间教会都要再去面对的地方。好，我们一间一间教会来谈。那今天早上有四间教会先显示出来，我们一起来读第一节到第七，一到七，预备，请。你要小心给以弗所教会的使者说，那右手拿着七星在七个金灯台中间行走的说，我知道你的行为劳碌忍耐，也知道你不能容忍恶人，你也曾试验那自称为使者却不是使徒的，看出他们是假来的，你也能忍耐，曾为我的名劳苦，并不乏倦。然而有一件事我要责备你，就是你把你起初的爱心离弃了，所以应当回想你是从哪里堕落的，并要悔改，行起初所行的事。你若不悔改，我就临到你那里去，把你的台从原处挪去。然而你还有一件可取的事，就是你恨恶尼哥拉一党人的行为，这也是我所恨恶的。森林向众教会所说的话，凡有耳的就应当听。得胜的，我必将神乐园中生命树的果子赐给他吃。
好，这边说你要写信给以弗所教会的使者。我们知道以弗所它是在爱琴海的一个旁边，是一个大港，它是商业和是宗教的中心，是一个大港在以弗所。这边第一间教会以弗所，你看到吗？耶稣说他就是右手拿着七星七个金灯台中间行走的，耶稣就说话了。第一句话说什么呢？我 知道你的行为，把话讲我知道。原来耶稣都很清楚，每间教会都讲说我知道，每间教会的状况耶稣基督清清楚楚。因为耶稣在七间教会里面行走，他就在教会的中间，他是教会的头。好，你看到吗？他开始来赞赏以弗所教会，他们呢有什么行为呢？劳碌忍耐，而且不能容忍什么那些恶人，而且能够试验到底是真使徒或是假使徒出来。而且呢，他们有很好的德性，能够忍耐，特别在受逼迫的时候有个忍耐在当中，为着传扬福音呢，能够尽心竭力受劳苦也不疲倦。所以你看到以弗所教会是非常好的教会，是神所祝福的教会。保罗也在那当中呢写信给以弗所的教会的众圣徒，所以这教会应该是非常优秀的教会，看起来是非常好。但是后面就开始讲了一件责备的事，就是一件，但是你看到其他教会有几件事，这件教会只是一件事而已，但是这件事情呢耶稣也讲出来，盼望教会能够改变过来。什么事情呢？来这边说，有一件事情我要什么责备你，就是你把起初的爱心离弃的。哇，这个字是蛮严啊，这个蛮重的，就是责备。耶稣用责备的语气耶，为什么责备呢？因为是很重要的事才责备嘛。曾经讲过了可能不听，讲了好几次不听，后来用责备的方式。是什么事情呢？就这件事情哦，前面都是好，所以耶稣有没有看到人的好？有。好，那我在学习，我们在跟人家互动在沟通的时候，请大家记得学习耶稣。学习耶稣什么呢？如果我们要处理一些事情，先赞赏，先肯定，不要先责备，因为他真的是有长处嘛，每个人都有什么他的好的一面嘛，所以他就先什么先恩典，后面才什么真理嘛，这次序永远是对。连保罗写书信都是如此嘛，写给哥林多教会书信，先肯定他们什么好，也问他们请安有没有，后面才开始什么指出他们的问题出来。所以你看到先恩典后真理，保罗也是这样子，耶稣更是如此，这是我们要学习的地方。所以他肯定他们的劳碌，他们忍耐，他们不容忍恶人，他们也试验出真假的使徒出来，并在传福音在传扬耶稣的名字当中劳苦不疲倦，所以他们做得非常好。这些耶稣都知道他们的行为，今天一样，耶稣看我们的教会，看我们的分区，看我们个人，他都清清楚楚，他说我知道你们的行为，很知道的，好的我没有抹灭，不是哇全部都推翻掉。 No， 你就是一件而已，其他可能99%件都好，就是一件什么不好，但是没有忽略什么99件。这是耶稣的先恩典后真理，先赞赏，后面呢才是指出责备的地方。好，责备什么呢？就是你们起初的爱心离弃的，把起初的爱画起来。好，起初的爱，我们知道这爱是 agape 的爱，我们都会有这种情况。刚开始建立教会的时候，我们大家都很热心，刚刚信主的时候我们都非常火热，那个叫做起初不是吗？刚信主的时候遇见神很火热，那时候曾几何时，从一年两年三年慢慢什么冷淡的，那个热情就冷淡的。当然有很多的原因啊，但是耶稣指出来说我责备你，最重要的有信有望有爱，这三样最大的就是爱。那有什么样的爱呢？有 agape 的爱，耶稣爱我们到底，然后呢也教导我们要彼此相爱。我们呢不仅要爱神，也要爱什么？爱我们的肢体，然后呢对外的人呢不信主也要爱他们。所以有三个向度，爱神、爱肢体、也爱未信者，这三个都很重要。我们的爱呢不能失去，虽然你也做了劳苦，也做了传福音的事工，也做了老人事工、青少年事工，做了很多，但是做了一大堆就失去最重要的本质，叫什么？爱。这个是今天啊他指出来的，他说起初的爱代表说我们刚开始都会很有 patient，非常的火热，充满了爱心啊，特别是初信者啊，跟耶稣谈恋爱了，火热读圣经，火热祷告，火热团契，火热呢布道，这个都是我们看得到的。我们曾经也是如此，慢慢呢好像火就慢慢降下来，而且你看到吗，我们对人呢也慢慢火热变成冷淡，开始看到人就讲见证，那凡物公用，然后分享，然后拨饼，那个就初代教会刚开始做的不是吗？大家都是这样子，可是慢慢怎么就冷淡了， 所以耶稣讲出来，有一件事我要责备你们，就是把起初的爱心什么离弃了。因为最重要的就是爱，最重要做这些事工的本质就是爱。如果失去的话，做的话就像敏德罗想的靶一样，根本是空炮弹，根本没有影响力。所以耶稣指出这个地方来。好，接下来说，若不悔改的话，我就临到你们，把你们灯台从原处什么挪去。请问这样严不严重啊？很严重。你争灯台，教会的本质就是为主发光嘛，灯台挪走就是进到什么黑暗了，整个呢失去了本质了，教会失去了这样的本质，就进到黑暗权势当中，被魔鬼所辖制。所以他说有两个动作你要做。好，应当回想你是在那边坠落的。哇，这个坠落不是跌倒，是从上忽然间什么掉下来啊！哇，这个是很严重的事，会摔死人的意思吗？代表说我们记得这个会整个危害整个教会，失去了爱心是非常严重的事。所以你从哪边坠落，哪边就要开始做悔改，行起初的事。好，原来你看到爱心其实是讲到热情啊，我们有没有回到对耶稣的热情，对人的热情，对未信者的热情，对肢体的热情。那我们婚姻是不是也有这种情况，刚开始都很火热，慢慢呢就相见如宾了，越来越什么冰冷了，你过你的生活，我过我的生活。我们要回到起初上帝所讲的那个起初的爱心。我想这有时候我们也能够一起来学习的地方。好，他说你若不悔改，我就临到你们，把灯台从原处挪去。好，所以你看到第四节第五节，这是耶稣对了这间教会以弗所的直接的责备。好，再来呢，然而神又想啊，就告诉以弗所教会，你有一件什么可取的事。其实前面有很多的什么称赞的事嘛，那有就一件事情是要责备的。接下来呢，耶稣又肯定他们有一件可取的事，耶稣都清楚。来，什么事呢？就是你们恨恶尼哥拉一党人的行为，也就是我所什么恨恶的。简单来讲，就是我们要爱耶稣所爱，恨恶所耶稣所恨恶的，恶耶稣所恶的。这个就是我们的很重要的公义的心智在当中。来，那什么叫尼哥拉一党呢？你读了圣经，大概你有想到尼哥拉这个名字好像蛮熟的，就在使徒行传第六章，他们有选七位执事，有没有？最后一位就是尼哥拉，尼哥拉就是其中的一位执事。刚开始很火热，刚开始被选上的时候，哇，很荣耀，也觉得哇，我可以好好的服侍主了。可是你慢慢看到他慢慢说从这地方最坠落下来，然后呢就开始走入异端，为了要满足自己的私欲这个私欲呢，最后呢就开始误导信徒啊，走向什么拜偶像的道路。这个叫尼哥拉一党的行为，本来是单单拜耶稣，后来呢为了爱世界就走偏了，把人带到什么世界道路当中啊。这个叫尼哥拉。所以你读圣经的知道，原来他专门在误导信徒，让我们从正确的道路恩典之路偏离了，走向偏差的道路。请记得哦，他是七执事的其中一位。你看过去是很纯正很火热，但是已经变掉了。好，这边说这个就是恨恶尼哥拉一党人的行为，这也是我所恨恶的。代表说以弗所教会不会跟随尼哥拉一党人，他教导的非常好，让他们能够分别出来，这个是异端，这是错误的，会带来教会的分裂。我们要走向分别为圣的道路。好，再来第七节，你看到吗？上帝透过圣灵又在鼓舞他们。来，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，这一期间教会每一次到最后圣灵都说话，有没有？ OK， 有两个解释。第一个，请大家记得我们的上帝应该说耶稣升天之后来到神的面前，就祷告一件事情，你要去祷告差派圣灵保惠师来到地上。那这个地上的工作呢，现在就是圣灵在执行。简单来讲，圣灵呢就是代表耶稣基督来到地上执行上帝任务的那一位神呢，他现在就在执行上帝要执行的任务，在地上的就是圣灵保惠师。所以圣灵也在教会里面开始要对教会呢有一些引导跟说话。所以每一间教会都有说圣灵像什么教会所说的话。第二个解释，请大家记得，它不是指说圣灵像 以弗所教会说话哦。他说圣灵向什么众教会说话。哎，刚刚不是只是针对以弗所吗？原来这边讲到什么？原来这个教会的款式、那个模式、那个样子呢，从第一间开始到现在呢，这种都有了。代表说这些教会呢，有这样的情况发生，不是一间而已，是众间教会都有发生像以弗所的情况。所以大家要提醒，原来呢，这个是针对教会所说的。那另外记得，教会是谁？教会就是门徒组成的嘛。也可以应用到个人呢，个人有没有这种情况？有，应用在整间教会或者叫当地的教会有这种情况，或在信徒的身上也有这种情况。所以他是众信徒当听的话，他说凡有耳朵的就应当听。好，再来呢，得胜的我必将神乐园生命树的果子赐给他。好，把它画起来。不要忘记刚刚讲一开始耶稣写给七间教会的书信，就一个焦点，盼望每间教会都要得胜，得胜才是目的，责备不是目的，或者只是鼓舞不是目的，盼望每一间教会什么都能够得胜。什么叫得胜？就胜过了吗？可能有软弱我胜过了，有缺点我胜过了，或者跟敌人打仗了我赢了吗？神要教会成为刚强壮胆的得胜者。每一间教会你几乎看到圣灵对教会所说的话都是如此，那盼望他们得胜，得胜之后后面就奖赏。得胜是怎么来的？征战来的，征战来的，我们就能够看见得胜。所以我们记得仇敌常常都躲在幕后操作，然后那怎么样呢？在当中要诱惑，常常会让我们造成了很多的烟雾，以为仇敌就是我们彼此之间。No, 仇敌是常常躲在幕后，他才是真正的焦点。那你看到以弗所书，我们读了第六章没有？第六章讲什么？讲到属灵征战，我们跟那个不是看到血气的征战，是那个什么执政的、掌权的属灵恶魔的征战，那才是真正的仇敌。以弗所书已经失焦了，他们常常什么是里面的纷争，因为有一个叫尼格拉党，造成什么分裂跟纷争。所以焦点不要弄错，我们要常常竭力保守圣灵所赐合而唯一的心。为什么竭力？因为很不容易，要很用力竭力保守圣灵所赐合而唯一的心。那我们也自己也做不来，只能透过圣灵才做得来。这个就是我们要记得以弗所教会所讲的。那得胜有好处吗？有，神会将乐园中生命树的果子什么赐给他吃。回到乐园，生命树的果子吃了就得医治，吃了就蒙福，吃了就健康，吃了就强壮。生命树代表耶稣基督嘛，我们吃了生命树，我们就会更像耶稣。好，接下来第二间教会就是士美拿教会，从第八节到十一节，短短四节当中，我们一起来读一遍，请
你要写信给士美拿教会的使者说，那首先的、末后的、死过又活的的说，我知道你的患难、你的贫穷，也知道那自称是犹太人所说毁谤的话，其实他们不是犹太人，乃是撒旦一会的人。你要将受的苦不用怕，魔鬼要把你们中间几个人下在监里，叫你们被试炼，你们必受患难十日，你们务要至死忠心，我就赐给你们那生命的冠冕。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，凡有耳的就应当听，得胜的必不受第二次的死害。
好，你看到第一间教会以弗所教会，你读了之后，原来他们是缺乏什么？缺乏起初的爱。OK， 他们要被责备，要改变的地方，就要把起初爱找回来，热心热情。好，第二个你看到士美拿教会，士美拿教会呢，它是一个工商业的中心的大城，它呢在罗马时代呢常常被这个逼迫，大遭逼迫，就是士美拿的教会。好，你看到吗？耶稣写给士美拿的教会说，你要写信给士美拿教会的使者说，那首先的、末后的、死过又活着的说话，指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。我知道你们的患难，画起来，我知道又出现了。前面呢也讲到我知道，所以耶稣很清楚每一间教会的情况，一目了然，他都全部知道。我知道你们的患难，也知道你们的什么贫穷， 你们却是富足。画起来，原来在人看起来是很穷的教会，在人看起来呢是一个受患难的教会，但是在神眼中却是什么？富足的。这间教会很特别，耶稣没有责备，反而责备最后一间教会，有没有？他们自觉我很富足啊，有没有？我自觉我什么都有了，样样都有。耶稣说你们才是贫穷的，赤身肉体的老底家教会。可是你看到这间教会士美拿教会，他受患难也看起来非常的贫穷，但是耶稣说您就好爱，你们是富足的。然后接下来这是肯定哦，也知道你们自称是犹太人所说的毁谤话，其实他们不是犹太人，而是撒旦疑惑的人。代表说什么呢？他们受到苦，他们受到穷，他们受到攻击，被话语所攻击。犹太人呢好像说一些毁谤的话，所以他们是蛮受攻击的教会。那为什么呢？因为那时代背景就是在罗马的时代有很多的逼迫就在产生，这个、教会看起来有没有花气啊，可是他们是坚守信仰不妥协，因信称义，能够来坚持他们的信仰。虽然受苦也受难受穷受、这个话语的攻击，但是他们坚持到底不妥协。好，接下来呢，这是预言哦，第十节预言，你将要受什么？受苦。前面已经受患难，又很贫穷，又受到别人什么毁谤，他又给他预言多一句什么呢？将要受苦，但是你不用怕。为什么呢？受苦来，魔鬼要把你们中间几个人下在监里，把魔鬼圈起来。耶稣警告他们，这些受苦呢，是从什么魔鬼而来的？但是不要担心。我与你们同在，这魔鬼就是刚刚讲过从罗马那时候逼迫的十日，你们要患难受十日，有几个人呢？没有讲出来，只是几个人受什么监牢，所以不是整个教会都被抓，只是几个人代表什么受监牢。但是你们记得，你们要放心，这受难只是十日，你们要坚持到底，务要至死忠心，我就赐给你们生命的冠冕。务要至死代表什么？至死代表什么意思？会死啊，会为主殉道，会为主殉道。但是你们要至死忠心，要忠心到底，不要妥协。哦，这个很不容易的。但是耶稣把预言都想讲在前面，我相信你跟我的关系是非常牢靠的。为主殉道是荣耀的事，因为在读八福的时候，第八福讲到这个嘛。讲到为主这个受逼迫的是有福的，这个就是讲到这个福气。当我们坚持到底的时候，可能要被砍头，可能要丢到火锅里面去，这个可能要被扒皮，可能要倒吊十字架，但是你们要至死忠心，因为我要赐给你们呢生命的冠冕。所以我们相信为主殉道的，他们的冠冕呢是何等荣耀的，而且是生命的冠冕。好，接下来十一节又讲到一件事了，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，凡有耳朵的就应当听。圣灵对这间教会讲话。好，所以你看到众教会又出现一下，众就代表说这样的教会的形态有 蛮多间的，士美拿教会的形态是蛮多间的。这样教会呢，记得受逼迫，但是不要妥协，至死忠心，有耳朵就应当听。好，接下来又讲到焦点，得胜的必不受第二次死的害。画起来，第二次死，那人不是死一次而已吗？弟兄姐妹，启示录告诉我们有两次死，原来我们生命当中啊，我们有肉身的死，有肉身的生，有肉身的死，那个是第一次的死嘛。有一天呢，哇，耶稣再回来的时候，所有人都要复活，包括信跟不信都要复活，然后面对什么？面对审判，有个叫白色大宝座嘛。OK， 所以你知道吗？那大宝座就是要什么？有审判第二次的死。他们已经肉身已经死了，灵魂已经下到阴间，有一天呢，又回到什么上帝的面前，要受审判，那个叫做第二次的死。那基督徒很感恩的是，我们只有什么一次什么生吗 ？No， 你要记得，我们是两次生，我们肉身生了嘛，然后呢死亡了，然后呢肉身生死亡之前呢，我们有个重生，有没有？OK， 那是灵魂的重生，所以我们有两次生，一次死亡。接下来呢，就不用有第二次的死，所以是两次生，一次死。但是不信者呢，他是什么？ 一次的生，两次的死，是完全不一样的地方。但是有一个特质，就是我们得着上帝的救恩，要忠心到底，受逼迫都不妥协。我要信耶稣，信到回天家，不是受到逼迫我就妥协了，那当然就失去了什么得胜，也失去了这些冠冕在当中啊。这是很清楚告诉我们，在末世的时代的当中，逼迫越来越多。现在还是有受逼迫的基督徒啊，他们啊，像北韩也是逼迫的非常凶，从那都是第一名嘛。你只要改信信仰，就会被看透。这个就是看见这个地方。来，好，接下来你看到示美拿翻译出来，我看一下，示美拿翻译出来意思是什么？就是末药，黄金、乳香、末药。这末药呢，它是一种香料，这香料很特别，你要把它抹，把它压榨，越抹就越香，叫做末药，很特别。那在讲什么呢？代表说基督徒越被什么抹，被逼迫，基督的香气就出来了啦，基督的味道就出来了。所以受逼迫其实是在释放上帝的什么香气，像末药一样，也是在肯定示美拿的教会。如果我们现在在为主受逼迫，背十字架，越受逼迫其实是越荣耀，香气越香，所以我们要有感恩的心，谢谢主让我们有经过这样受逼迫的情况。好，这是第二件的教会，是耶稣肯定的教会。有没有说我有一件事情责备你？没有，就这间教会从前面到后面都是肯定，因为他忠心到底，非常好的教会，叫示美拿教会。好，接下来我们看到第三间教会，叫别加摩教会。别加摩，我们从第十二节一起到十七节一起来读一遍。请来，
你要写信给别加摩教会的使者说，那有两任利剑的说，我知道你的居所就是有撒旦座位之处，当我忠心的见证人安提帕在你们中间撒旦所住的地方被杀之时，你还坚守我的名，没有弃绝我的道。然而有几件事我要责备你，因为在你那里有人服从了巴兰的教训，这巴兰曾教导巴勒将绊脚石放在以色列人面前，叫他们吃祭偶像之物，行奸淫的事。你那里也照样有人服从了尼格拉一党人的教训，所以你当悔改。若不悔改，我就快临到你那里，用我口中的剑攻击他们。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，凡有耳的就应当听。得胜的，我必将那隐藏的玛拿赐给他，并赐给他一块白石，石上写着新名。除了那领受，没有人能证
认识。OK， 好，从十二节到十七节，你看到以弗所教会，上帝只讲一件事情，就是你们要悔改的地方，因为你们缺少什么起初的爱。到了示美拿教会呢，告诉他们务要忠心到底，受逼迫都要忠心到底。到了第三间教会呢，他们到底出了什么问题呢？他们缺少分别为圣，缺少什么分别为圣，因为跟世俗什么妥协了，所以写了这封信叫别加摩教会。好，别加摩翻译出来就是什么，它是雕垒，它是什么山寨，或是它是高地，它被大大的高升的意思，这个是别加摩教会的意义意思。好，他说写给别加摩教会的使者，别加摩呢就在以弗所的北边，西北边的地方。好，他说什么呢？他说有两刃剑的说话，就是指耶稣，他的嘴巴有两刃的剑，他讲话。我说来第十三节，耶稣说我知道，又出现了耶稣很清楚别加摩教会的情况。他说你们的地理位置，你们的居所就在撒旦座位之处，把撒旦这个座位之处把它画起来。好，撒旦座位之处是代表什么呢？代表说那时候的背景，他们有很多在崇拜偶像，特别他们在拜什么凯撒，皇帝就是神，所以你看逼迫多大，你要拜皇帝啊，你不拜的话就砍头，所以很大的逼迫在当中，好像今天我们要拜总统一样啊，你不能拜别的要拜皇帝，他把皇帝当神在看待， 所以你看到这个逼迫是何等大哦。哦，这个是这个那个时候的光景呢。他们拜皇帝，再来呢，还有撒旦之座，当然有其他的神，有女神呐、啊，还有其他的这些神都在当中，菩萨啦、啊、庙啊一大堆，还有异端邪说都在当中哈、哦。所以别迦摩教会啊，是看起来非常繁华的大都市，但是呢，却是很多的掺杂，很多的世俗，很多的庙宇，很多的逼迫就在当中。所以在大教啊大都市建立教会，就可能这样的情况，因为世俗可能进到教会里面，受了不少逼迫。好，这个叫撒旦座位之处，要当我忠心的见证人。好，咱们讲到安提帕，把它画起来，在你们的中间，撒旦所住的地方被杀。哦，被杀，原来这个人呢、哦、是在别加摩的教会，然后呢他不妥协，可能他不拜皇帝，接下来呢就被砍了。这个就第一位殉道者，他的教会叫别加摩教会，别加摩教会是安提帕，他就被砍死的。好，这个是第一位。好，然后呢有历史说他不是砍死，他是被什么活活的烧死，放在铜那个铜锅里面，慢慢把它烤，慢慢烤，慢慢烤，烤到死，这样子。那里剪皮啊，那样，哇，这个是很辛苦的一件事啊，很痛苦的一件事。他第一位殉道者啊，所以耶稣说：“我知道你们居所，知道什么意思呢？我知道你们的处境，我也知道你们在撒旦的中心之处哦。这样情况呢，有很多逼迫在当中。耶稣说：我都知道，你都坚持我的名，没有弃绝我的道。耶稣跟他们暗赞哦。好，接下来呢，然而有几件事画起来，几件事。”前面以弗所说有一件事，有没有？这边呢，好几件事哦。所以耶稣呢不会妥协，几件就是几件，一件的就是一件，他是分得很清楚，因为耶稣清清楚楚，有几件事我要责备你。好，所以你看到吗？耶稣前面先称赞，接下来到了这十四节呢，耶稣就责备了。好，对的耶稣赞赏，错的耶稣责备，清清楚楚、哦、来，他责备什么呢？有几件事要责备你，因为你在那里有人服从了巴兰的教训，这巴兰曾经教导巴勒将绊倒石放在以色列人面前。好，我们知道巴兰、哦、巴兰呢就是一个贪爱钱财的假先知，也是异教的先知、哦、曾经用自己的方式把以色列百姓、哦、误导，本来要去迦南美地嘛，就误导上摩押地方也嘛，去跟菩萨来拜拜嘛。那怎么拜呢？他们不会拜啊，以色列百姓是会拜，所以他们用美人计嘛，用摩押的女子妙计也嘛，就开始献祭啊，跟他们歌舞啊跳舞啊，那隔天就跟他们行淫乱，然后呢就开始什么，就跟他们连结在一起的。这个是巴兰的工作，他是一个异教的这个什么假先知哈，就带来整个以色列百姓呢就吃偶像的物，并且行奸淫。这件事呢就是十诫里面最严重的事，贪财是万恶之根、哦、然后呢敬拜偶像是万恶之首，所以耶稣直接责备他们的错误。你看到吗？这间教会呢有人自始至终什么就是不妥协不拜偶像嘛，但是有人呢却崇拜偶像了，跟世界同流合污了，懒懒做结。所以呢这间教会呢它是一个非常混乱的教会。好，有人坚持，有人妥协了。好，接下来第十五节，你那里也有人照样服从什么尼哥拉一党人的教训。又讲一次，十五节尼哥拉有没有出现？刚刚以弗所教会我们讲到这个尼哥拉，同样的党派，一样的，就是要诱导以色列百姓除了要遵守上帝的话，然后呢也可以遵守异端的话，造成分裂，然后呢也可以拜偶像拜皇帝。这种说法呢很多啊，肯定不是纯信仰，是一个异端在当中，那个叫尼哥拉党的。好，接下来，所以你当悔改，若不悔改我就快临到你那里，用我口中的剑什么攻击他们。请问严不严重啊？很严重哦。耶稣说你们要悔改，不悔改呢，我嘴巴出来的剑是一个审判的剑，是个审判的剑，要赶快悔改。好，接下来耶稣就劝勉了，十七节，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，又再一次哦，对这一款的教会受逼迫却妥协，跟世俗没有分别为圣的教会说话，凡有耳朵的就应当听，得胜的我必将隐藏的玛纳赐给他。把它画起来，隐藏的玛纳， 我们知道玛纳在旧约才有，新约没有啊。那为什么叫做隐藏呢？原来说你得胜的时候，你眼睛会明亮，会看见什么隐藏的玛纳，上帝的启示就会更多的下来，上帝的宝贝就会下来。你看到隐藏的变，这些人忠心分别为圣人，看见上帝给你的话语，用你眼睛属灵眼睛已经看见了，所以可以吃得到。第二个他说并赐给一块什么白石。好，这白石头有两个意义。第一个白石就是他们在古代审判的时候，如果 你要拿到一个黑石头，代表说你要受到法律的制裁，因为 审判团听完之后就给你一个石头。你要注意哦，如果黑石头代表什么，你有罪，一定要执行啊，有可能要被关啊，或是怎么样罚款。那你拿到白石头代表什么，你无罪开释，你没事哦，无罪开释是没事。所以拿到白石头呢是很极大的祝福，上帝呢赦免你了，你是无罪开释。好，第二个是他们的风俗。如果你要参加一个宴席，你到了一个人家里面参加宴席，他们会先给你白石头，那代表什么，我邀请卡了，你要进来参加宴席要拿白石头哦，白石头代表说你已经受邀。这个意义是什么意思呢？有一天耶稣再回来的时候有羔羊的宴席，你会拿到白石头，然后名字会写在上面，因为他们用邀请是写在那白石头，你就可以回到什么天上跟耶稣享羔羊的宴席。这个白石头是很重要的 invitation， 是个邀请卡，要拿到这个石头代表呢你的名字也写在当中，你就有资格被提参加羔羊的宴席。你看何等大的祝福邀约。所以他讲到最后，除了领受以外的没有人能什么认识，就是说这间教会呢有一些异端，有一些妥协，不分别为圣。他最缺乏的就是分别为圣，这个就是拜偶像的情况。所以这个是别加摩教会，虽然他在高高的地方，却是非常的糟糕的教会。所以耶稣讲了说好几件事情，我责备你，盼望你们悔改，因为圣灵开始对你们说话。好，接下来十八节一直到二十九节是最后这个今天看的第四间教会，叫推牙推拉教会。我们一起来读，来，
你要写信给推牙推拉教会的使者说，那眼目如火焰脚像光明铜的神之子说，我知道你的行为，爱心、信心、勤劳、忍耐，又知道你末后所行的善事比起初所行的更多。然而有一件事我要责备你，就是你容让那自称是先知的妇人耶洗别教导我的仆人，引诱他们行奸淫，吃祭偶像之物。我曾给他悔改的机会，他却不肯悔改他的淫行。看啊，我要叫他病卧在床，那些与他行淫的人若不悔改所行的，我也要叫他们同受大患难。我要杀死他的党类，叫众教会知道我是那查看人心肺腑的行为，报应你们个人。至于推雅推拉其余的人，就是一切不从那教训，不晓得他们素常所说撒旦深奥之理的人，我告诉你们，我不将别的担子放在你们身上，但你们应有的总要持守，只等到我来。那得胜又遵守我命令的到底的，我要赐给他权柄制服列国，他必用铁杖辖管他们，将他们如同摇户的瓦器打得粉碎，像我从父领受的权柄一样。我要把诚心赐给他，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，凡有耳的就应当听。
好，这是第四间教会，推雅推拉教会。好，推雅推拉呢，它也是一个商业中心，所以很多的这些物质的享受，很多人会打到这个地方，然后呢工作，然后常常就奢华宴乐。好，那翻译出来有两个意思哦，推雅推拉，第一个它是女子的意思，代表什么呢？优柔寡断 女子意思是优柔寡断。另外呢是烧香啊，那个烧香像偶像的香啊，庙宇的香，那个烧香在当中哦。好，这是他的一个名字的意思啊。你知道他是一个奢华宴乐的一个大都市，大家都想到那个地方居住哦。好，你看到这间教会就设立在这种情况底下。好，那这个教会有什么样的情况呢？这个都啊啊，这个什么啊？奢华宴乐的都市当中，耶稣写信的，他说啊，写信给推雅推拉教会的使者说，那眼目如火焰，好，脚像光明铜的神之子说话的，就是耶稣，他的眼睛像火焰，代表他鉴察人心。耶稣的眼睛呢，鉴察人心。再来，他的脚如光明的铜，代表他的脚是圣洁的。像铜有没有练过的旗帜，是何等何等的纯净圣洁。耶稣的眼睛有鉴察人心的功能，然后呢，他是何等圣洁的站立在这间教会。好，接下来一样的，他就先称赞。耶稣说：“我称赞你，因为我知道你的行为有爱心、有信心，而且呢，非常的勤劳，也忍耐，直到你继续行善，而且行的善事比过去更加的多。”耶稣都清清楚楚，这间教会他做了非常多的善事。要做善事是耶稣要我们去做的，耶稣也周游四方行善事嘛，所以我们行善事是耶稣要我们做的。所以教会要不要行善呢？要，教会行善是对的。好，接下来呢，然而又出现有一件事，我要什么？责备你。所以你看到耶稣一样先赞赏他们所做的事工，他们的服事有什么样被神所喜悦的，他都讲清楚。接下来有一件事我要责备你，像以弗所一样就一件事。那你看到别加摩就好几件事，这个人就一件事责备。好，责备呢是什么？就是你们容纳那自称先知的妇人耶洗别教导我的仆人，因为他们行奸淫，吃祭偶像之物。好，我们知道耶洗别呢，就是过去哦亚哈王的妻子，他专门在什么引导这个国家走向拜偶像的道路，拜巴利的道路。这个在我们读了列王记都读过了，原来告诉我们说这个耶洗别呢，其实他就是来诱惑整个国家走向拜偶像，不再敬拜真神的道路。好，你看到这个耶洗别啊，有什么特质？除了误导之外，还再来就是他训啊，把啊这个训练不少拜巴利的假先知在当中啊，总共有850位嘛。那出现有一个是以利亚跟他斗，有没有 ？OK， 所以你看到要兴起更多以利亚的心智，不妥协，就是个教会所需要的地方哦，就是不要去拜偶像，不要行淫乱，属灵的啊这个淫乱。好，接下来哦，他说我曾经给他悔改的机会，他却不肯悔改他的淫行哦。你看耶稣还是给人机会，使他们能够悔改机会。如果不悔改呢？他讲到22节，看哪、啊，我要叫他卧床啊卧。并卧在床，那些与他行淫的，若不悔改所行的，我也要叫他一样同受什么大患难。好，所以你看到这一段里面有几个很重要的地方。第一个，耶洗别的教导我的什么仆人呢？耶洗别教导我的什么仆人？不是百姓，我的仆人是指领袖，教会的领袖。竟然听从耶洗别的教导，所以这间教会呢，已经失去了什么？当要负起的领袖的责任，他已经跟随了耶洗别妥协了。好，这个教导呢，就是很这个要注意的地方。在末世，我们知道第一个就是错误的神学观，错误的神学观进到教会的。哦，错误的神学观包括不相信神迹奇事。哦，这个很多新神学派是讲这个吗？不信神啊，他们说啊，这个是只是什么啊，一本劝人为善的书嘛，要小心这个哈。再来呢，他错误教导是教导什么呢？人要敬拜的圣徒，这要注意，把人高过了神呢、啊。比如说圣彼得、圣约翰，有没有拜他哦？把他封为神呢、啊？再拜玛利亚，有没有这个？这个就早期都有出现的地方啊，这个是错误的神学啊，要注意。另外呢，还有什么呢？他的教导有个就是教导出这些的异端出来的，好，他不是看起来是，那又不是的感觉，那个是很混乱的哦。但是异端呢，哇，这个更惨呢、啊，在当中。好，我们讲现在就好了。台湾有没有很多异端呢、啊？不少异端，要小心。越复兴的地方，异端越多。 好，几个异端我们都知道一下。第一个是东方闪电，有没有 ？OK， 那现在也不叫东方闪电，叫做全能神教会，有没有 ？OK， 变来变去要注意，你不要看的哇，写着基督教，美美的什么哇，这电脑的啊，这个页就出现了，有啊基督教的音乐，有经文，你要小心，注意看下去，到最后呢，就落线了。好，要注意这个地方。他说，基督已经来了。啊，她是一个东方闪电的一个女信徒啊，你要注意那个异端就是躲在里面，要注意这个。好，第二个呢，耶和华见证人，有没有？这个到处呢会去探访你哦，探访你的什么小羊哦。如果你心智不坚定，圣经也不熟的话，他常常会跟你，他也不传福音，他是跟那些刚出信的啊，好像没有人陪啊，我马上就跟你一对一啊，要小心。他最主要是不相信耶稣基督是唯一的救主。要注意这个地方，这是耶和华见证人。第三个就是常常看到人两个老外骑着脚踏车的摩门教，叫做什么啊？这个末世圣徒的教会，要注意这个都是异端，因为他们有自己的摩门经。 OK， 创办人呢娶了很多老婆，要小心这个异端都在当中。好，摩门教。再来呢还有个社里教，这大家比较少知道的。社里教是从韩国来的异端，其实韩国来的异端也蛮多的。社里教的就会进到大学，常常对大学生呢下手，然后呢到最后呢就被绑住了。好，他们有很多的教导，记得他的创办人呢这个什么这个就欺负大学生啊，就是咱就是强暴他，这个都在关了，现在都还在关呢。这个异端都是在教会里面，要注意。其实，在初代教会就不少的错误的神学，还有错误的什么异端在当中啊。这个都是在耶洗别那个时候就已经有了，所以我们要竭力保守啊，我们要竭力保守纯正的道啊，我们要好好的研读圣经。不要随便的就被带走了。这个就是推雅推努的教会，因为他们呢在商业中心啊，他们最缺乏什么呢？缺乏为真理奋斗到底，缺乏真理奋斗到底，他们就妥协了。对神的话不认真或是不熟悉就被带走，这个叫做耶洗别的教导，要注意这个事。好，接下来你看到如果不悔改的话也这也很严重哦，病卧什么在床哦，这个是因为审判来的啊，而且跟他同受大患难。接下来23节，我又要杀死他，那是耶洗别啊，那个他是指耶洗别，他的什么党类？什么叫党类？你看到旧约圣经告诉他有配850个小先知吗？同党的吗？这些呢，神都说会消灭，而且众教会知道我是查看人心肺腑的，并且要照你们的行为报应个人，把它画起来。你们的行为，上帝的审判是照我们所做的来做审判。哇，你们走向异端呢，不照上帝的真理来行走啊，这个呢会受审判。好，接下来24节到29节就是讲到劝勉。所以你看到耶稣呢对每间教会都有什么？有肯定的时候，也有责备的时候，盼望他们悔改。再来呢就是在劝勉了。好，劝勉什么呢？至于你们推雅推拉其余的人，就是一切不从那教训，就是耶洗别的教训、异端的教训、错误神学的教训，不晓得他们素常所说的撒旦深奥之理，把话起来，深奥之理，异端或者是新神学的，你会发现到哇好深奥啊，不是一般人都听得懂，要小心，很多的是这样的。深奥还有一个特质是神秘的意思，神秘好像哇很多的启示，很多我不晓得的，超乎圣经的，圣经没有记载的，哇天使常常对我显现，天使常常对我讲其他的话，要小心，这个叫做什么奥秘啊，神秘主义，要小心，这个都是异端里面的一个特质在当中。我们是光明之子嘛，没有什么不可以告人的啊，因为神要我们活在什么光明当中。耶稣讲的道从小到老都听得懂啊，为什么你讲人家听不懂呢？哇讲的很玄的东西，要小心，这个叫做深奥之理。好，你看到耶洗别常常搞那个怪怪的东西出来嘛，哇别人啊只有你特别你才能够领受啊，别人都是没办法领受，只有你特别被拣选，要小心，这个都是异端的特质在当中。好，另外他说我告诉你们，我必不将别的担子 放在你们身上，但你们已经 有的总要什么持守，只等到我来。代表说，你看到这边讲的，我告诉你们，我不将别的担子放在你们身上。异端邪说、神秘主义常常会把其他的教导加在基督徒身上，除了圣经之外，他会额外的把传统啊，把过去的特别什么什么的要扣在你身上。要记得这个叫做重担呢、啊。三四是圣经没有这样教我们，你教圣经要我们遵守的，我们知道跟随主是轻省的，不是担子那么多啊。这个这样子啊，你啊只要立誓啊，你说离开啊怎么样，这咒诅就会来，我担子很重啊，对不对？这个都是异端要注意这个特质都在里面。好，接下来哦，你们有的总要什么持守，代表圣经有的你们都持守到底，不要偏离左右，等到我来，就是耶稣基督再回来的为止。所以你看到读到这间教会写了很多啊，明白为什么呢？因为是牵扯到什么异端，牵扯到新神学，看起来是教会，其实呢已经被什么被笼住了。要小心，这个是我们看见要特别注意这间教会的地方，也没有注意。好，接下来哦，上帝又鼓励他们来，那得胜又遵守我命令到底的，我要赐给他权柄。画起来，原来我们胜过异端，我们遵守纯正的真理。神说你们得胜了，而且坚守到底，我要赐给你们权柄啊。那个权柄干嘛呢？制服列国。请问权柄大不大？大。那个制服一国就不得了啊，制服什么列国。原来我们遵守坚持纯正的信仰，那个祝福是何等的大，是列国的什么权柄，你跟耶稣基督同作王啊、哦、跟他一起来治理列国。第二个祝福什么呢？你要到这地方来，上帝要给他铁杖管辖他们，他们将、如同窑匠的瓦器被打得粉碎，像我从父领受的什么权柄一样。代表说你得到权柄，上帝给你铁杖，然后呢能够击打这异端邪说。这异端邪说不堪一击，好像瓦器一样，一打就碎了嘛，因为它不堪一击，它不是铁器，它不是金器，它其实是什么瓦器，一打就碎。代表说异端邪说不堪一击了，因为你真实的跟随主，有上帝话语的权柄，能够击打异端邪说。上帝的祝福何等的大，像我从父领受的权柄一样。好，再来，我要把诚心什么赐给他。所以你看到第一个是得到权柄铁杖，能够击打这些异端邪说。再来呢，诚心赐给他。诚心指谁？就是指耶稣嘛，耶稣就是明亮的诚心。耶稣要把自己给了这个教会哦，你看到吗？何等大的祝福来光照这个教会、哦、让这个教会呢，推亚推拉教会呢，成为蒙神同在祝福的教会。好，最后又讲一次，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，圣灵在教会说话，所以教会一定要有耳朵的就应当听。众教会代表有这一款的教会，不是只是这一间，很多教会是这种的教会。好，所以你读了第二章，你看到世间教会他们有什么样的需要被提醒的。第一个，以弗所教会他最缺乏的就是起初的爱。第二间教会，三告诉他们要忠心到底，至始忠心。 OK， 第三间教会呢，他们缺少什么？分别为圣，不要妥协。第四间教会呢，他缺少什么？为真理奋斗到底，要跟真理站在同一边，那这样子权柄就何等的大。好，所以你读了这一章就知道，神写给教会就是写给我们，也写给我们各个门徒。我们要看到我们自己是哪一种的门徒，我们需要被神所调整，我们就能够成长。好，我们一起来祷告。来，天父，我们感谢你，为了启示录第二章感恩，谢谢你写给七间教会，今天我们读了四间教会。我们相信我们丰富教会也在主的手中，你现在就在丰富教会的中间，你透过圣灵对我们说话。主，我们都有耳朵，你说凡有耳朵的都要来听。 主啊，我们要得胜，得胜就会得到上帝给我们的祝福跟应许。愿神帮助我们，不要忘记我们被呼召是要成为得胜者，不是个受害者。让我们常常得胜，胜过各样各样的困境，胜过逼迫，胜过各样的打击，胜过魔鬼撒旦的迷惑。让我们在每个地方、每一处、每一天都能够得胜。感谢耶稣，好不好？每个人站起来，我们一起开声来祷告，请来。哈利路亚，谢谢耶稣，我们。